哈马斯放出美籍人质影片，以透露进攻拉法进展。中共又有政治运动，打压中国社媒网红大 V。辽宁沈阳男子上街报复社会，全二十几人伤亡。妻子涉及腐败调查，西班牙首相宣布停职，几乎停止更新护照，引发海外乌克兰人抗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4月24日，哈马斯恐怖组织在沉寂多个月之后再次发布人质影片，显示出23岁以色列美国双国籍人质哥德堡波林仍然生存。据悉，在长达3分钟的影片中，出镜的哥德堡波林失去了一只手，他嗌了一系列哈马斯恐怖分子要求的口号。根据影片透露的内容，这名年轻人在10月7日的音乐节上被哈马斯手榴弹炸断手臂，随后被绑架。请你报道。
到目前为止，哥德堡波林已经在恐怖分子的胁迫下被囚禁了大约200日，他的生命仍然遭到恐怖分子的威胁，有关的讲话亦是在被胁迫的状态下进行。此举被认为是哈马斯极端组织的心理战战术之一。根据哥德堡波林的讲法，在200日当中，人质一直生活在地下，缺乏水和食物，没有阳光，亦没有医疗照护。这个意味着哈马斯之前答应人道组织的条件没有实现。他亦在视像里面说，我知道你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令我尽快回家，我需要你们为我保持坚强，不要停止战斗，直到我和每一位人质安全回家。哥德堡波林的父母在媒体上面确认了儿子存活之后感到欣慰，他们希望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帮助下令他的仔获释，但至到现在为止，哈马斯当局拒绝和以色列进行谈判，亦不接受人质协议的内容。在短片公布之际，以色列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在24日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为夺取加沙哈马斯的最后据点拉法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一旦获得政府批准就可以发起军事行动。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以色列准备袭击哈马斯在加沙的顽固分子，近期这个计划正在得到推动。而内塔尼亚胡的政府人员亦指出，以色列正在推进地面行动。到目前为止，多份以色列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在24日访问了埃及，以协调拉法行动计划。之前有消息指出，以色列曾经话俾埃及听，如果决定进攻拉法，以色列会同靠近拉法边境的埃及政府当局进行协商。以色列声明说，加沙战争从哈马斯12月7日的跨境屠杀开始，如果不打击拉法和镇压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并解救那里的人质，以色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以色列国防军在24日较早的时候表示，已经准备部署2个后备旅在加沙走廊执行任务，一直到北部边境作战的第679装甲旅和第2步兵旅将负责加沙中部地区，以打击这些区域的哈马斯活动。预计以色列军方将发起阶段攻势，旨在剿灭加沙的哈马斯。政府消息人士说，内塔尼亚胡的战事内阁计划在未来2个礼拜内召开会议，授权协助拉法平民撤离，这个预计需要1个月的时间。亦是在24日，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签署了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战时援助措施。该法案向以色列提供170亿美元的战时援助。对此，拜登强调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是铁定的，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我将始终确保以色列拥有抵御伊朗及其支持的恐怖分子所需的一切。
中共政府再次祭出監管武器。近日中共網信辦當局宣布整治自媒體發布新黃色新聞，內容造假、博社會熱點、製造人設等等內容。評論界認為這個舉動堪比文革運動重新到來，自媒體要想好過，需要跳過中共政府審查才行。請聽報導。
在沒多久之前，上海一名女律師捲入所謂從事擦邊網紅工作的爭議，她穿著打扮豔麗，在社交媒體開始普發欄目，最近在一個評論區自嘲自己在這裡做擦邊網紅，遭到網暴之後登上社交媒體熱搜。不過亦有輿論觀點認為，目前的新黃色新聞內容亦包括透過誇張和誤導提供實質內容不足、沒有重要性的訊息的報導。關於所謂新黃色新聞的爭議，中國微信公眾號作者李厚臣24號評論說，大量低俗新聞充滿誇張和誤導的內容充斥了輿論環境，成為現在中國社交媒體最受關注的對象，亦是最吸引眼球的。李厚臣認為，實際上嚴肅的輿論應該由具有公信力的媒體和關鍵人群引導，它具有包容性，而在當今中國，核心媒體的報導價值成為宣傳，公共輿論就是純粹的聲量遊戲，導致很多人對公共輿論完全喪失興趣。那些高品質的新聞內容就好像維他命，普通人拿出自己生活中 10% 的時間和精力去閱讀，就可以發揮關鍵的作用。他暗示目前中國的媒體缺乏這樣的能力。在中共的制度下，侵犯人權的行為大量出現，政府當局大多以掩蓋事實、不報道為主要方式隱藏其違法行為，導致中共媒體的公信力嚴重下滑。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媒體成為公布事實情況的渠道之一。有觀點認為，中共政府這次名義上是整治新黃色新聞，實際上可能是要打擊不聽話的自媒體。網友憤慨地說，有些文化大革命搞運動的味道，從允許縱欲改為禁欲，又開始封口了，一絲絲微弱的聲音亦要碾死，他們是真的害怕，如果這麼怕民眾，乾脆將國內的網絡停了啦。由於中共政府對人民監管升級蔓延到網絡生活，很多民眾感到極度厭惡。近日的短片顯示，有中共公安強行闖入工人上班的地點，要求安裝所謂的反詐騙軟件，搜索海外應用程序，並且違反法律私闖民宅，有男子拿著刀驅逐警察反抗。評論表示，中共最害怕百姓了解他的本質，他是建立在壓榨中國人的基礎上執政的，如果輿論開放，他面臨的結果就是垮台，因此他對輿論進行的打壓最為嚴重，目的就是不讓中國人認清他的真面目。
中共制度之下，社會戾氣增加。24號，遼寧沈陽鐵西區突發一男子隨機斬人，網傳這個男子的行為導致9人喪生，13人受傷。請聽報導。
沈陽市公安局鐵西分局通報說，犯罪嫌疑人因為費用結算和商家發生糾紛之後，將服務人員斬傷並逃離現場，通報說嫌疑人遭到控制，政府拒絕披露死傷人數。而網絡的短片顯示，除了通報裡面的服務員被斬之外，該名男子還到街上斬人，專門襲擊人的頭和頸，有老年男子被刀割頸。而在一條網傳短片裡面，畫面顯示事故發生地點是沈陽鐵西芭提雅溫泉會所。短片的拍攝者說，殺了好幾個人，120救護車就來了好幾輛，特警全來了，人沒有捉到，走甩了。後期亦有短片顯示， 几个警察围攻一个手攞住刀的男子，几个人合力将该名男子按在地下。对此，有网友在中共的央广网微博相关报道下面留言说，我在十一路，朋友说斩到九路了，吓到我即刻摔埋门，未捉到之前都不敢开门。逃离过程中伤害了很多人，群众拍短片，警察不俾拍。仲有人质疑报道话，政府的公告冇提到割颈的事啊，一路割颈是真定是假啊？有人回应话，睇见13名伤者的名单，上面写的受伤部位大多数是颈部和脸部。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人话，是的，我哋手术室送过嚟的呢几个都是颈部受伤的。仲有人质疑警方通报里面的杀人起因不是简单的和服务员发生冲突。他们说凶手特别镇定，就是一走一过寻找目标，从容落手再离开，一啲都不怕，不像冲动犯罪。凶手看来很专业，我感觉亦是很怪。目前相关的短片疑似已经被中国各大网络平台屏蔽。网友说有很多目击者还有短片，但短片都被中共的网监删了。
4月24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由于妻子遭到腐败调查，现在已经暂停职务，并宣布正在考虑辞职。请听报道。
马德里一家法院24号宣布将启动诉讼程序，调查桑切斯先生的妻子郭默斯是否应该因以权谋私和腐败罪受审。右翼组织干净的手指控首相夫人商业顾问郭默斯女士在竞标公共合约或资助计划的公司申请中添加她作为推荐人的签名，以获得特权。指控者说郭默斯女士利用自己作为首相妻子的影响力，为她开设的大学硕士学位课程争取到了赞助商，涉及以权谋私。据悉，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费霍向国家利益冲突办公室举报了桑切斯，指责总统错误地参与了政府决策，令其妻子相关的公司受益。桑切斯在声明里面声称，对他妻子的指控是右翼政党的阴谋，旨在抹黑他的声誉。他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的一封信里面表示，由于遭到初步司法调查，他正在考虑继续担任首相角色是不是值得。桑切斯宣布自己正在进行反思，并决定采取哪条路线，决定将在下个礼拜宣布。在去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目前执政的社会党排名第二，落后于人民党，但桑切斯在政治上满足了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的特赦要求，在地区政党的联合支持下继续掌权。目前首相夫人正在遭到第三方发起的刑事诉讼调查，马德里的法官可以选择是否对这类的投诉采取行动。桑切斯在信里面说，到了这一步，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值得经历这一切吗？他说他需要停下来和妻子一起反思。同时他在信里面指责人民党和极右翼政党 Vox 不接受选举结果。
4月24号当日，数百名乌克兰人聚集在华沙一个关闭的护照办公室前，发起了群体抗议。一日之前，基辅当局宣布暂停为可参军年龄的男子提供领事服务，以迫使他们返回家园参军。请你报道。
乌克兰当局在23号表示，他们暂时阻止18至60岁的国外男子获得领事服务的权利。乌克兰外长库勒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留在国外并不能够免除公民对祖国的责任。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基辅试图增加军队人数的原因。当局强调说，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士兵，他们正在努力坚守阵地对抗俄罗斯。在波兰有几十万乌克兰人， 其中有不少是在冲突中逃离的难民，亦有在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已经住在波兰的人。这些乌克兰人说他们对新规感到愤怒。38岁的火车司机马克西姆对法新社说，这个是一场针对逃离兵役的人的斗争，但是我们没有被问到出国的理由是什么就被拒绝服务。如果我是合法出国，为什么我会成为逃兵呢？当日乌克兰领事服务区域发生显著冲突，一名乌克兰妇女指责一群男子塞住入口，并阻止其他想要提交申请的人。之后护照办公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现场，35岁的乌克兰籍企业家利亚申科感到十分沮丧。他说自己收到一条短信，说他的护照已经准备好，但是他相信现在护照被扣留了，门亦被塞住了，现在他的护照就在里面，但是服务人员拒绝他们入去。华沙护照办公室副主任佩特连科表示，技术问题是办公室关闭的原因。根据乌克兰外交部的讲法，23号之前收到的请求都将正常发放，23号之后军龄男子的护照服务将受到限制。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大多数乌克兰的男性都被禁止离开该国，意味着很多没办法提交护照申请的人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好几年。为了增加兵员，基辅当局最近通过了一项新的动员法，旨在帮助扩充军队人数。当局将动员士兵的年龄限制从27岁降到25岁。另外，将在5月中旬生效的动员法亦加强了对逃避兵役者的惩罚力度，并迫使公民及时更新他们的军事登记信息。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